钢琴碎是晚凉天，憔悴思人不堪言，要酒春茶三杯醉，寻香惊梦五更寒，钗头凤结清有泪，荼蘼花了我无缘，小楼寂寞心与月，也难如钩也难圆。先把这吃了再说。
完了
啊，有人饭量很大啊。刚才是曹云金，大姑娘跟大家伙啊，刘云天，俩人说了这个文根的作品。我老听着不老像文根的，大伙还挺喜欢，我对文根有些质疑。挺奇怪的，很多文根节目离不开伦理根，你说八大吉祥啊、五行诗啊，文学性很强的节目，这里边非得有点爸爸儿子，拿伦理找包袱，有机会得好好研究一下。其实咱们这个传统节目啊，非常的有意思啊，不管是单口的、对口的、群口的，都有自己的观众。有的人专爱听单口的，一瞧台上俩人不听，下去一个爱听。还有人呢，非得听俩的，台上就一个，恨不得自个儿上去。每个人的口味是不一样的，有爱听短段，有爱听长篇的。短段的三十分钟、二十分钟解决了，说完了。有的人爱听长的，仨月说一个故事，啊，挺好，挺过瘾。当然了，听完之后呢，回单位铺个卷都给你卷好了，也别上班了都，啊，得有时间。咱们这个书呢叫《王半仙》，说全了呢，天天这么说，能说俩多月，说了仨月，我估计大伙没这时间，我现在也没这时间，怎么办呢？咱们就取其精华，啊，这几天说的是这部书的比较精粹的地方。书接上文，在这个苏州府的大堂之上，知府大人白文龙审理汪轩强抢寡妇一案。啊，这边王半仙请了很多的证人，连真的在假的说了一大堆。大人一听啊，不老全是实话的，说换被告前来。汪轩来了，汪轩一上堂，这官司就输了一半。为什么呢？他还穿着昨天拜堂成亲的这身衣服，啊，头戴纱帽，身穿大红的蟒袍，上绣蟒翻身、龙探爪、海水镶牙。过去有这么说法吗？新婚三天无大脚，啊，说你结了婚了小登科，中了状元呢是大登科，这三天之内允许你穿状元的衣服。汪轩又有钱，穿的衣服很讲究，这件蟒袍特意找人绣的，啊，蟒翻身、龙探爪、海水镶牙，头上戴着纱帽，哼，往上一走，金光闪闪。知府大人低头一看自己这身啊，还不如他那好呢，心里就恨得，来到这儿撩袍跪倒，参见大人。大人说：“你叫什么？”“我叫汪轩。”“好，你看你认识他吗？”拿手一指，旁边是王半仙、王天禅。“你认识吗？”“我认识。”话音刚落，王半仙说话：“汪轩，我来问你，我不该你的、不欠你的，就因为不答应婚事，你就把我绑在了柱子上严刑拷打吗？”有这么回事吗？
有。
怎么回事呢？这个王半仙呢骗了汪轩了，啊，上家去退婚去，说你知道最近出了一个假王半仙吗？跟我模样都差不多啊，你瞧见了，说我瞧见了，上家来了，来干嘛？就找我呀，这个订婚事，把姑娘许配我，你看看那是假的。汪轩就信了，说完之后王半仙走了，三拍四喜，大伙说不对呀，假的怎么今儿这真的穿的衣裳跟昨儿一样呢？这才把他追回来，绑在柱子上打的。可是今天王半仙在公堂之上，前头勾了后头抹了，都不提就
就问一句，你为什么把我绑上打？王轩也糊涂，一扭头，不答应婚事我还不打你。大人一听，哦，这是王轩的不是啊。王半仙还问呢，我再来问你，昨天你怎么雇了100多个人前去抢亲？没有，我才雇了40多人。大人一听，抢亲是真的啊。我说王轩呐，难道说这抢亲是真的吗？不是啊。好，我来问你，可有龙凤大帖儿？龙凤帖儿，姑娘的生辰八字，你这有没有？在王轩身背后啊，扑通跪倒了一位，谁呀、啊？跟前的奴才叫三才。三才说有，为什么呢？这个时候得替主子说话了。有，我们有龙凤大帖儿，其实是没有。因为半仙一直是左推右辞没给，可是呢王轩没说话，三才说了有。好，老爷说有，这帖子在哪儿了？这帖子在我们家阁楼上边啊，往里边找，那儿呢有一床破被窝，破被窝底有一小筐，筐里边有一箱子，箱子打开里边有一小盒，小盒里边装着，现在小盒那钥匙还丢了。很天真，他以为一说这这么麻烦，大人一琢磨，哦，那别拿去了啊，想得很简单啊，挺高兴。大人说好，去拿去吧。这钥匙丢了，砸开。三才这出来一抖了手，大人死心眼儿，这怎么办呢？这个一琢磨，我拿也拿不回来，我再见着老爷没法说，回头再见我们二爷我也没法说，得了，我呀跑了吧。赶奔当铺，就是汪轩的买卖，说现如今呢，本家爷啊跟那打官司要纹银1000两，都不知怎么回事，给他拿吧，拿着1000两纹银，三才跑了。那个年代也没有通信工具，什么都没有，逃到镇江就算天下太平，堂上等着吧，左等也不来，是右等也不来啊，派人上家一找，说拿钱跑了，回来这儿一说，三才畏罪潜逃，说走了。老爷一听，哎，王轩，这怎么回事？王轩说不出话了，嘴笨啊，有理的劲儿全说不出来了。一旁边许媒婆拿出来了王轩给钱的那个证据，老爷能看他强抢寡妇啊，这是赔偿的金银。老爷拿了一瞧，写的明明白白的，王轩，这都是你写的吗？是我写的。你给人钱你认头吗？我认头。你都认头了还闹什么呀？从堂上就给轰下来了，这官司王轩算是输了。嚯，王半仙高兴啊，又打这回家大排宴宴，宴请接邻，给了浪鼻儿100两银子。那、啊、这回有了钱了不要紧呢，带着这个小东家走之前留下的老管家陈荣回到御史府，咱们重新翻修。那西台御史府破落不堪多少年了，没人修，这回有钱了，请来工匠和力修，在后花园发现了这么一坛子金银，了不得了，好事是一个接一个，这儿翻修御史府，就等着小公子由打河南回来跟姑娘成亲。王轩是要了亲命了啊，我怎么会有理的事成了没理了呢？像大爷我这么有钱，难道说我想娶一个人就娶不着吗？嗯，难道说天下的美女就没人瞧上过吗？啊，跟前这几个家庭们劝的，干脆您逛妓院去吧。您这么有钱，您到那儿那活财神敞开了来呀、啊，好来吧，大伙护送着他，一天到晚的啊，就住在妓院里边。妓院来说呢，这是一个传统的消费场所啊。想当初春秋战国的时候啊，管仲啊给国家出的主意，现如今呢这个国库里比较贫穷，怎么办呢？不如设置这种机构啊，选择女子在内，到时候呢增加他的税收啊，国家也能够打着挣钱。所以妓院里边一般都说供啊，供祖师爷，供的是管仲啊。但是在北京来说呢，除了管仲之外，妓院里边还供一尊神，
白眉赤眼，白眉毛红眼珠子，这是妓院里供的神仙。老北京人走着街上打架，这一骂街，呵，你小子白眉赤眼儿，这架轻不了。说这一句话是对人最大的侮辱。俩人跟街上非把你开了，这仇才算报了。啊，妓院过去也分是一等啊、二等啊、三等啊、四等啊、青衣小班啊、老妈堂啊、暗娼，分这么多种，就跟那个艺术家、国家级演员。跟你差不多，也是这么分，也是这么分。但是像我们这个不属于国家编制，就不算。啊，都是专业的，都这样啊。一等的了不起，过去来说，不是说你掏钱了，我到妓院进门就睡觉，不是，你太轻视这行业了。妓院嘛，妓女的，有技术的女人都是。啊，你像头一等的班子，那个妓女那学历也相当的高。琴棋书画样样精通，说话跟对对的似的，知道吗？啊，孩子，不像话，不是像高峰他们那样的啊，语精，出口成章，一对对联那样的。你来了头一趟啊，人家得挑你合适不合适。这儿来六个人，说我瞧上您这儿于谦姑娘了啊，人家姑娘得瞧你，你合适不合适？一瞧穿着打扮说话这不行，这不见你来不了啊。这见了，这您进来坐一块儿，沏上壶茶，人家屋里装得很好啊。这挂着名人字画，挑山对联，两个人坐这儿啊，倒一杯茶，谈天说地啊，一聊一说，得看你有没有这个品味。而且不是说来一次晚上别到睡觉，不是，得来一些回啊，来一些回你得看你花钱花够了，知道你无论是财上还是情调上，你都有这么一脉，这才能留下你。而且这都有规矩啊。某人带着七八个哥们儿，大伙儿上妓院里边去啊，找一姑娘，张三找的。那么剩下这些个人对张三找的这个妓女，一定要像嫂子一样的客气，说跟着胡说八道，逗一句开个玩笑不允许，逗他跟他开玩笑就是对你嫂子不尊重，因为这是张三挑的人。过去很多的规矩不像现在似的啊，现在把兄弟又当如何，是不是？后台说一下，徐德亮来了，告诉我，我跟谁谁谁拜把兄弟，谁谁谁是我大哥。不是，你为什么拜他当大哥？嗨，你知道我嫂子多尊呢 啊！人性忒次啊！过去逛妓院都这么些说法啊，这里边这待够时间，你比如说坐这儿，就弄点什么干果、瓜子、花生啊，喝点茶，这为大茶围啊。也有的说是叫条子，还有一种说法，比如外边吃饭，几个人挺有身份的啊。跟外边去吃饭，写了一条啊，送到什么什么妓院，到那儿去，叫你们这儿哪位哪位姑娘到这儿来啊，这出来这叫叫条子，到这儿来吃饭，这都是有身份的啊。还有就往下走了，等会儿下知道三等的、四等的，到最后包括暗娼啊，这是这个过去妓女跟这个妓院之间的关系也是分这么几种，一种呢就是从小买来的啊，八岁四岁买来的，给你养大了，调教好了，是吧？你这一辈子是属于妓院的，挣多少钱都归老鸨子。有的是呢，就是比如丈夫死了，或者家里急需用钱，跟妓院咱们两家合着来，我借你这地儿做买卖啊，我挣了钱，两家劈账，还有这么一种说法。包括这个过去好多，为什么说妓院里的伙计咱们叫大茶壶？好多人叫茶壶啊，这个拎一茶壶，胡说八道。那信着这个卖那茶汤的，他头一个叫茶壶，应该天天手就龙嘴的，哇啊！他怎么不叫呢？因为过去有规矩，妓院里边这屋子里挂着帘，半截的帘，如果说屋里有客人的话，这帘就撂下来；没客人，这帘就撩着啊。撂着帘了，有人正说话喝水呢，得续水。妓院里没有喊的，伙计，跟炸酱面馆似的，来来来，没有了啊！你得叫他进来续水，怎么办呢？拿着壶，瞪着这壶盖，咣啷咣啷咣啷咣啷。啊，这么一敲，外边听见哦，壶响，进来给你续水。说续水的伙计叫大茶壶，包括这个老鸨子啊，七十鸟。为什么叫老鸨呢？过去来说，这鸟分这么几种，一种是笑鸟，就是乌鸦，乌鸦返璞，羊羔归乳。老乌鸦孵出小乌鸦来，到处去叼食，回来喂给小乌鸦。长大之后，老乌鸦老了，不能出去了，它在这窝里张嘴等着，小乌鸦出去逮着食再喂它妈，这叫乌鸦返璞，这为笑鸟啊。还有这个恶鸟，就是枭。 那枭鸟它很饿，一落生啊，一孵出来它得吃东西，就吃它妈。它妈呢叼着这树枝叼住了啊，这几个小鸟跟底下吃，把身子吃完了，树枝就剩小脑袋了啊，就这饿鸟，所以叫枭。咱们形容那些个大阴谋家说一代枭雄，就说他心狠手辣啊，就是枭。还有这个宝，宝鸟据说其性最淫啊，他这一生啊，短暂的一生啊，这几年吧，据说他光配鸟啊得配七十来只啊，所以叫七十鸟。拿他来说啊，这是老宝，不讲理这吧。都民间传说啊，那妓院里规矩也挺大啊，现在咱们国家当然是明着不允许了，是吧？我也不太清楚这个，我也没去过啊。我都听他们相声艺术家跟我讲的这个啊。当然了，老人们过去有这个，北京城这个挺多的啊。我们后台有一个叫徐德亮的演员，徐德亮他祖父就好这口，有点钱没事就都逛妓院了，上妓院去。其实家里边，徐德亮你别小瞧徐德亮啊，徐德亮家里边过去大户人家。他祖父那会儿家里边五个媳妇儿，五个媳妇儿啊，但他爷爷还得上外头去耍去，在家里不行，非得出去啊，在外边一天到晚的喝得昏天昏地的啊，不定跟哪儿吐的不省人事。家里这个五个太太也说，你这家里有钱，干嘛上外边玩去，是吧？咱们跟家规着规着吧，屋门口挂一大红灯笼，快点，都让老爷子回来宾至如归啊。门口写着对联，高高兴兴嫖娼去，平平安安回家来啊，等着吧。老头跟那边啊，在外边晃完了又回来，到家门口一看，哦，开在哪门了，一天没回来，改了装饰了啊，往里边一走，五个太太都出来，穿上西服，呀，您可回来，快进来吧，让进来，坐在这儿喝酒，呵，你一杯我一盏，灌的呀，吐哇哇吐满身都是。大伙赶紧收拾吧，这给擦着，给人弄换衣裳，换完老头站起来，走，我得走，我上妓院，这儿不就是妓院吗？不能，这不是，我在妓院喝多了，从来没人管我啊。当初这是徐先生他祖父啊，出去都别说啊，别说这事啊，人家家不让提啊。啊，这么多年来我从来没怎么提过这事儿，他我嘴里才说了三十来回啊，那几回网上现场直播说过，这影响力得多大呀。啊，说到汪轩，汪二爷逛妓院可了不得了，哎呀，整个姑苏城中大妓院小妓院没有没去到的，一天到晚的长在那儿，家里的买卖也不干，就跟这儿。这天跟妓院里边喝多了啊，正弹唱歌舞高兴呢，大外边噔噔噔火进来了，你快上家瞧瞧去吧，咱们家着了火了，着火了，不行，着着烧烧了它，我不往心里去。他想的挺踏实，为什么着火呢？家里边啊，伙计们玩牌，那无意中蜡烛倒了，把房子点了。他住着院啊，这不是他的家，后边是他的当铺，他的买卖，把当铺点着了。当铺里边大箱子无计其数，单家皮面纱，包括这衣服，包括当来的东西，全都烧了，整个这房子都了了。赶等天亮，他回来是家徒四壁。过去当铺有这么一个规矩，说你当当在这家当铺，只要他的匾还在，那么你必须要赔人家钱。汪轩回来一看，房子没了，就挂着一块匾，全城当当的人都来那儿等着了啊！恭喜您啊，匾还在啊！来吧，你看看这个怎么办吧？怎么办？给人赔吧，都赔完了，连家里边那什么粮站呐、啊什么这几个赌博的场子都折成现钱，给大伙赔了之后，自己分文皆无，走着街上要了饭。偌大的一个财主，姑苏城中的首富，沦落街头要了饭了，找自己的亲哥哥汪宁，汪宁是闭门不纳，万般无奈，拉着棍儿上街要饭。一直等到后文书，王半仙接皇榜，上金殿砸銮驾，打娘娘，封为护国军师，保举汪轩为河南开封通判，那是后话。
眼前现在要饭啊，穿街走巷这要饭。与此同时，王半仙家里边是鼓乐齐鸣啊，可了不得了。这回咱们发了财了，一修后花园，又修出来这么一些个金银财宝，家里是高高兴兴。平时没事呢，逢初一十五，王半仙换上全身的道装，去往姑苏城中有一个玄都观，到那儿去烧香，保佑全家太平，保佑自己的女婿赶紧从河南赶紧回来，好跟闺女成亲。这天六月初一，在家里边换好了道装，由哪家出来赶奔玄都观，烧完了香，磕完了头，由打观里出来，一瞧观的旁边这儿啊，有这么一个席棚，搭的席棚，席棚上有一张黄榜，一左一右站着两个兵丁，俩兵丁在看黄榜，大批的人呐、啊、都在这围着，都瞧着黄榜写的是什么啊。由打这边往这边走，王半仙啊，站这瞧，这么些人都围着看，他看的是什么呢？往里边走，分众人可是往里边看，瞧不清楚。为什么呢？黄榜粘的时候，上边粘挺好，底下翻什么呀？等于只能看见一半。那上边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只因苏州干旱半载，经苏州巡抚方伯年奏请啊，选能人志士在此祈雨，求下雨来，高官得坐，骏马得骑，求不下雨来，到这儿底下瞧不见了。为什么呢？字儿就卷着呢，他往前一挤，一伸手啊，夹着黄榜的底下，他想往下捋看写的是什么，夹的还挺紧，这手往下一捋，起他往前走啊，这胳膊这儿就隔着前面，前面站一坨子，多坨呢，也就这么高，整压人脑子上，这时候觉得挺恨得很，这欺负人呢，往后一拱他，这可夹着半张黄榜呢，一拱的往后一来，呲啦一下子，半张黄榜扔下来了，两边人就乱了，可了不得了，有人接了黄榜了。两边一跑，兵丁们全过来了，半仙夹着半张黄榜，几个当兵的过来了，您接的黄榜。你有酱子吗？站住！别废话，黄榜是你接的，无意中，我没动，他给您，别废话。啊，黄榜接下来还往回送了吗？没别的，走吧，咱们见巡抚大人去。不是，你看。我这就半张，劳驾，你把那半张给我接下来，少来这套。我们干多少年这个活了，接下来这里就有我的事儿。来呀、啊，拿着他的手，把那半张接下来。真听话，过来俩人揽着胳膊跟上，呲啦接下来了，这洞里接的啊，我们都瞧见了，谁能作证？二十多个兵，一举手，我们这。哎，这怎么办？怎么办？走吧，方大人等着您呢。江苏巡抚方伯年啊，来到这儿一瞧啊，大人紧锁双眉。为什么呀？这边啊，半年没下雨了，民不聊生，老百姓是怨声载道。身为江苏省最高行政长官，叫这位巡抚大人方伯年，这怎么办呢？奏请皇上刷下来一道黄榜升职，找高人呐、啊，能不能求下雨来？那个年头人们呐、啊，糊涂，以为这不下雨啊，找一高人呐、啊，这就能求下来了。老百姓也信，皇上也信，当官的也信。可是挂着黄榜去就没有人接，正犯愁呢，兵丁进来了，启禀大人，来了接黄榜的了。哼，大人高兴。两旁边坐着苏州一府两县的父母官，各位大人来呀，随我出去迎接仙人。为什么仙人呢？老百姓接不了这个，还求不了雨，呼啦朝全出来了啊！ 来到这一瞧啊，半仙站在这儿，真有一派仙风道骨啊啊！而且就觉得衣服啊，好像是随风飘荡，其实是哆嗦啊。心说这怎么办？我这不手欠吗？我接着再往回粘，来不及了啊！跟这正抖搂着呢，一瞧呼啦超来了这么些官儿，尤其是这位府台大人方伯年走到跟前是一躬到地呀、啊，上前有失远迎，来来来，我与您挽手而行，最高礼遇啊！你就是一个老百姓，人家省里边最高行政长官，挽手而行，咱俩拉着手走，拿手一摸，哼，方大人挑大指。真是神仙，不食人间烟火，那手冰凉。人家不吃炒菜啊，看看啊，真是神仙，哪知道那玩意儿吓的呀啊！往里边一走，来到里边站住了。有人敬过香茶来说：“您坐呀。”哦，好，好，来呀，大人，你也坐。他终归是跑江湖的，稳一稳心神，心里踏实多了。坐着吧，往这儿一坐，哈、啊，有人献上了香茶。巡抚说：“我跟这儿眼睛都盼蓝了啊！我求您呐、啊，给咱们这个苏州的百姓啊造一造福吧。咱们得求下雨来，普降甘霖，晚明之幸也。”啊，好，好，好，好，好，不是哈、啊，您看这个求雨，您。用何仙法呀？有什么办法啊？您怎么求雨啊？来着看，来着看，您就来着看啊！他也不知怎么着啊。这个仙人，今天乃是六月初一，但不知初几能有雨呢？啊啊，都行，都行，都行，初都行。今天初一，准备初三。可否下雨啊？行行行行行行行，哎呀呀呀呀，真乃高人也啊！但不知什么时候能下雨呢？半仙人脑子就乱套了，心说我这祸事多大，这怎么弄啊？嗯，如果说我蒙巧了这会儿下雨，我算是得救了；如果说没蒙好，我可知道司街皇榜这是欺君之罪。啊，拉到北京城53刻开刀问斩，正琢磨53刻呢啊，什么时候下雨？53刻哦，给他记上点。哎，他们有人拿笔写上了哈，六月初三53刻哈。下多少雨呢？这会儿明白过来了，下多少雨呢？我哪知道下多少雨？那就三寸三分吧。胡说八道啊，三寸三分吧。哦，给他写上点啊！但不知仙翁您由何处而来？啊，我打江西龙虎山而来。哦，那么您是单隔地涯，还是暂住道观，还是返回仙山？你是住庙里边，你是住在我衙门里，你还是先回仙山？半仙一琢磨，我要说回仙山，他就跟我说：“您赶紧驾云走吧。”我就得说你别看，他得说为什么别看，我说你管得着吗？他说打你，我说去你的吧，咱们俩就得撕巴起来。单割地牙就是得住在他衙门里边，条件会好一些，但是也不行啊，我到那儿去就跟进了监狱没什么区别。一琢磨，我穿着一身老道的衣服，干脆我就住在道观吧。好吧，我就跟道观这儿先歇一歇。太好了啊，我吩咐人高搭法台，明日里边就请您登台做法啊。行，来着看吧，来着看吧。好，吩咐下去准备一切应用之物，又派了100官兵在此好生服侍。这些官员们都回衙门了，半仙搁在玄都观这儿了，打算走，走不了了。为什么呢？在没求下雨之前你不能动。方伯年回了衙门，又找了跟前这些个乡绅啊，眼前这些个富户一扫定，说这位仙人 啊，最拿手的是什么呢？大伙说他最拿手的是讹人，多的财主也能给你讹死，知道吗？说他还会什么呀？还会算卦相面。大伙一说，方大人直跺脚，要了亲命了啊！我哪知道他不会呀、啊？哦，他不会求雨呀、啊？那不行，事到如今，会也是他，不会也是他。悄悄地吩咐下去，高搭法台3丈3。初二黄昏时分，送发师上发台。初三53刻，不降雨的话，咱们放起火来，连发台带仙师一块点了。把这消息就传出去了啊！吩咐左右，谁也不许说这个事儿。可您想啊，中国人的嘴哪是那么容易关得住的呀？旁边给大人倒水的这主是一碎嘴子，就爱说话啊！大人这说完了，他跑出去串闲话去了。半个钟头，姑苏城中全都知道了。哎呀，老百姓啊，有高兴的，有惋惜的。那么说还有高兴，有高兴的。那这两天苏州城里边有一个乞丐特别的高兴，谁呀、啊？王轩啊，王轩要了命了，现在也没有上顿，也没有下顿，也没有整衣服，身边就剩一个很好的家丁叫四喜。三台好了，四喜搀着他穿大街走小巷，这要饭，老爷抬开，可怜可怜我吧。好、哦、你来点吃的。不要吃的，给点钱。不要钱，要什么？你给我来点桐油。要桐油干嘛？我浇到发台上去。他憋着烧死他，恨得慌啊。这两天呢，有一个要饭的破盆啊，只要是要满了油啊，就跑到玄都观泼到发台上啊，这一圈基本都他泼的。到了初二黄昏时分，有打这屋里边有人说一声请仙师，从屋里边王半仙出来了，眼泪都快下来了。哪是上发台呀、啊？啊，分明这是鬼门关的、啊、站在这儿是捏呆呆的发愣，眼眶湿润。我出来上香来没跟家里人说，哪曾想马上我就活不了了啊！如果说求雨求不下来，我这命算完了。站这儿叨叨念念，眼眶就湿了。旁边小老道瞧见了，法师您的眼睛怎么湿了啊？我这个做法呢，做什么法？我眼睛越湿啊，泥儿啊，这个雨越大，知道吗？我这个水代表着雨水。哦，这么回事。哎呀，太了不起了您啊！您多来点吧，这点水不够啊，半旱半载了。法师您手里多来点吧。话音刚落，眼泪下来了啊！小老道挺高兴，这够啊！谢谢您，谢谢您，造福乡里啊！来吧，搀着往前走，这种梯子啊，顺着梯子就有人把他送到了发台上，3丈3。正当中有一面大旗子，3个大字叫除旱魃。旱魃就传说当中的一种妖怪，因为他闹得天下大旱啊，除旱魃。正当中供着玉皇大帝，旁边供着太上老君，底下供着四海龙王，紧上边就是这发台。有人把他送上去，紧跟着就把这梯子撤走了。站在上面往下一瞧啊，心说得了，男子汉大丈夫，生有处死有地呀、啊！啊，难道说我就命丧此处吗？叹了口气，心说我呀，对不起人太多了。首先说，我对不起这许媒婆，这位许的娘娘啊，咱们俩人呢好了这么些年了，我也没给你一个名分。想到这儿，扑通跪下了。哎，许娘子，我对不起你呀、啊！说声许娘子是泪如雨下。底下官兵还纳闷，这许娘子是干嘛的？神仙干什么使的？娘，闪电娘娘呗。闪电娘娘姓许？不是，他这是随他后爹的姓。什么八道？底下胡说八道。哎呀，
他跟上边哭完了，许娘子哭闺女，儿啊儿啊，爹对不起你啊！我万幸的是给你找了一个好姑爷啊，希望以后你们好好的过日子啊！眼泪哗哗的，面向河南方向喊了一声：“姑爷徐慧兰呐、啊，我瞧不见你了，有朝一日你回来对我闺女好一点儿，望你们两口子是白头到老，我恩恩爱爱啊！”呵，这边哭那边哭，底下说：“嘿，先师是真卖力气，你瞧连窜带蹦啊，一会儿哭一会儿乐啊，明儿这雨啊估计是没问题。”跟着闹，连哭带叫，折腾到后半夜就累了，趴着就睡着了，底下也不管他，等着吧。天一亮一瞧啊，大太阳，热呀，哎呀，底下人都满了。大人方伯年看了看天，来呀，准备柴火。我估计今天法师够呛啊，明年今天就是法师的周年，来准备。嚯、哦，什么叫硫磺啊？什么叫桐油啊？柴火呀、啊，稻草啊，把这发台底下全都堆满了。旁边有阴阳生跟这盯着，干嘛盯着？得看这钟点儿啊，瞧着到不到点儿。53刻，如果说不降雨的话，放起火来烧了发台。发台底下文武群臣、乡绅父老都满了，都跟这等着啊。再瞧啊，这位法师站起来了，怎么热呀？跟上面睡觉多热，太阳晒着。哎呀，起来可一瞧那儿有这么一下子水，干嘛做法用的？他也不管，拿起来蹲蹲蹲蹲蹲蹲蹲蹲蹲蹲蹲，喝了半盆子水，喝完不舒服，为什么呢？头天在玄都观里边吃饭呢，人家给他上的拌豆腐啊、拌青菜啊、什么这个窝窝头、小米粥啊、煮鸡蛋呢、啊，他把桌子给人粥了，这怎么能求下雨来呢？人开菜单啊，炖肉啊、肘子呀、啊，啊，这什么各种爱吃的东西，人说您这求下来吗？没问题啊，没问题，吃吧，吃的太多了啊，都肚子里边翔得慌，这一宿也不好受，喝点凉水啊，把肚子这东西全勾搭上来了。觉着难受啊，一扶这个发台的栏杆，全吐过去了。方大人正看太阳，一抬头呼啦一下子满脸都是，这不是雨啊，这怎么回事？这是啊，旁边冰冰还劝呢，可能差不多了，差不多了，这是下雨的引子啊。没听说过，时间是越来越近，眼瞅着到了51刻了。方大人吩咐一声：“来呀、啊，弓上弦，刀出鞘，准备献火啊！”一会儿的功夫，咱们火烧法台，大伙儿就等着。52刻，台底下来了俩叫好的，谁呀、啊？王轩、四喜。王轩都走不了道，这穿着扶着，四喜扶着他。王轩用手点指，哇塞，烧死你，你准得死。冰冰一瞧，你得死他头里。说话有气无力啊。站在法台之上，王万先瞧见王轩，心里一难过，眼泪下来了。怎么的？我对不起你，你是长得丑，你要娶我女儿没有错，一家女百家求，人家要娶我姑娘，我不应该，我蒙吃蒙喝蒙了身衣裳，打官司是我暗中定计讹诈了他，听说他家遭回路，一把大火片瓦无存，那么大的一个财主沦落街头要了饭，骂两句就骂两句吧，一扭头不听也没还嘴，往圈骂了几句，行了，四喜搀着我回去吧，啊，回咱们那窝棚那儿歇着去吧。爷，您不看怎么烧他了？还行了，杀人不过头点地，逮着蛤蟆不能钻出团粉来呀、啊，差不多就完了。得饶人处且饶人，这会儿他的心里也难受着呢。这是汪轩有容人之量啊！两人转身就走了。方伯年、方大人瞧了瞧，问阴阳生现在是什么时候？阴阳生报了一声，说现在53。
个。方大人抬头一瞧，大太阳越发的毒了，仰天长啸：“来呀，放火烧发台！”话音刚落，西北前天咔啦啦一声炸雷，这雨